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随着这个老神棍哈梅内伊以及他的30多条走狗一起被炸上了天，是吧，有一个问题就被摆上了桌面。根据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公布的细节啊，美国和以色列呢是通过卧底掌握了哈梅内伊要开会的情报，然后紧急修改了轰炸计划。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事儿啊，谁是那个卧底，对吧？咱们要知道这老神棍也不是傻子，他也知道保命，所以每天深居简出的。因此啊，能知道他要开秘密会议的人等级一定不低，是吧？于是就开始有了各种说法。从25年的12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啊，这个伊朗高层里谁还活着，那么谁就是叛徒卧底。先是有人说现任伊朗总统是卧底，然后还有人说卧底是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啊。开战之后人都跑以色列了。当然了，这些呢都只是一方之词，是吧，没有任何官方层面的消息支持。但是呢，甭管这个卧底是谁，绝对是一个咖位不小的主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个事儿啊，聊聊从古至今这高级官员都是如何成为卧底的。在古代这武将造反的事儿不新鲜，是吧，一翻开史书啊，竟是些武将反水的事儿。毕竟武将反水要么是图权力想造反当一把手啊，要么就是涉及生死，只有反水才有活路。相较之下呢，甭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肯去当卧底的人寥寥无几。咱们古代社会强调这个忠君爱国，一臣不是二主的价值观，对吧，那当卧底就意味着要背叛原主，投靠敌国。所以说哪怕是为了曲线救国的大义啊，在当时的社会主流看来也是失节行为。而且吧，当卧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的成功率极低，失败率极高，是吧，一旦身份暴露那你就别想活着回来了。在古代啊，绝大多数卧底的等级都不高啊，但是咱们纵观历史依然是有相反的特例。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是苏秦啊。一说起这位，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合纵六国，是吧，是一个能带六国相印的大牛人。而在合纵之外，这个苏秦呢也是个大卧底啊。公元前334年，苏秦得见燕国国君燕文侯，这位也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合纵建议的国君。也正因如此，在六国合纵瓦解之后，苏秦依然回到燕国当官。燕文侯死后，继位的燕翼王也是一样重用苏秦啊。但是这苏秦虽然聪明，他这私德属实是不咋地啊。他看上了燕文侯的夫人，也就是燕翼王的妈，跟他私下有染。这事儿传到了燕翼王这儿，本来呢他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这苏秦反而坐不住了。毕竟搞寡妇搞到人家亲妈头上了，是吧，还被人知道了。所以这苏秦呢就生怕要是哪天这燕翼王的心情不好，反手就给他剁了。于是他主动提出来，我一个搞外交的在燕国国内待着也没啥用，不如让我去齐国发挥作用啊。实际上呢就是去齐国当卧底。齐燕两国在当时有不小的仇啊，燕翼王刚继位的时候，这个齐宣王就趁着新王继位地位不稳的空档，连续攻克了燕国10座城池。最后还是苏秦出使齐国威胁齐宣王啊，说这新任燕王可是秦国的女婿，你这么乱来，是吧，你不怕燕兵，那你怕不怕秦兵？最后齐宣王服软，把10座城还了回来，但是齐燕两边的梁子就算是结下。苏秦在取得燕王的许可后，以这个获罪流亡的名义跑到了齐国。齐宣王一看这大名鼎鼎的苏秦肯来给我卖命，是吧，立刻奉苏秦为客卿加以重用。在齐国苏秦也确实发挥着卧底的作用啊。在宣王死后，他儿子齐闵王继位，苏秦极力劝说闵王要厚葬宣王，有多奢侈搞多奢侈，以此来显示自己是个大孝子，并且呢还得在国内大兴土木啊，多建点亭台楼阁，搞点大基建，是吧，显示齐王的丰功伟绩，王恩浩大。实际上这个苏秦呢是想让闵王走上奢靡之路，以此来消耗齐国国力。甚至在最后关头，苏秦还把自己的间谍身份拿来用了一把啊。由于他常年受齐王重用， 自然引发了齐国大夫的不满。大夫们明面上争不过，索性就来阴的，是吧？找刺客来解决苏秦。结果苏秦被刺，伤势严重。这个齐王到处找凶手，但是根本找不到。而苏秦在死前呢，给齐王上了个计策啊，在他死后以苏秦作乱为由，把尸体车裂，到时候凶手一定会跑来围观。齐王照做，然后果真在现场抓到了凶手啊。只不过齐王在当时肯定想不到，这苏秦竟然真的是想让齐国乱套的卧底。苏秦死后，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依然为燕国当卧底啊，怂恿齐王出兵灭宋。结果在吞并宋国之后，再加上苏秦之前的山峰啊，齐国连年大兴土木，频频南下用兵，最终就造成了齐国北部防御空虚，国力也损耗过大。其他诸侯国肯定也不想让齐国吞并的地盘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对吧？于是公元前284年，燕、秦、韩、赵、魏五国结成联军，在燕国大将乐毅的率领下进攻齐国啊，连下70余城，齐呢几乎是要被灭国了。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苏秦在最后给燕国当卧底，甚至比他搞这个六国合纵还要成功，是吧？在前面咱们提到了，在绝大多数的朝代里，咱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都倡导忠义，对吧？当卧底会被视作失节，道德败坏。但是在战国却不是这样啊，那个时候礼崩乐坏，大家的道德观念不受任何的束缚，只要能把对手干趴下，什么招都能用。所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像苏秦这样的卧底不在少数啊。再往后呢，这个韩国也曾向秦国派出过一个卧底，只不过相较于苏秦来说，这位卧底的水平吧就差了一截啊，他反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留名后世的。当时秦国已经是嬴政在位了啊，对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近在眼前了，是吧？韩国听说嬴政喜欢大兴土木，于是就派了一个名为郑国的卧底过去，试图把嬴政的注意力拴在国内工程上，让他无暇对外用兵。郑国到秦以后，提出了凿通泾水和洛水，然后在两条河流之间修一条300里长的水渠。结果吧，这个郑国啊，在工程上是一把好手，但是作为卧底，实在是个二把刀。啊，水渠还没完工，他的身份便被嬴政察觉了。为此郑国还有自己的一套辩解啊，使臣为谏，然渠成一秦之利也。意思就是说，我给韩国当内奸不过是一时的事儿，但是这水渠给您秦王修成了，对提升国力也是有大作用的。最后秦王还是饶了郑国一命，让他修完了水渠啊。这条渠呢，也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国渠。咱们单从卧底这个工作来说啊，郑国这个大聪明干的实在是太差劲了，是吧？你要么撺掇秦王做个逍遥君主，整天沉溺于酒色，掏空鸭的身体啊；要么学人苏秦，劝秦王大兴土木，掏空秦国的国力。结果呢，你这两样都不占，偏偏给秦国修好了水渠啊！你这水渠要是豆腐渣工程也就罢了，是吧？偏偏那还真有用。啊，郑国渠改善了关中大面积的盐碱地，也确实增强了秦国国力。可以说啊，当时韩国派郑国当卧底的主意完全失了算啊，派过去的间谍反而真心实意的给秦卖命。反过来，秦在灭六国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力贫弱的韩国。等到中国进入秦汉以后，尤其是儒学成为显学之后啊，有文化的人都耻于当卧底。只不过呢，在极少数情况下依然有人干这个事情，像是这个南宋年间啊，就有人为了大义在金当卧底。此人呢名叫宇文虚中，这位在徽宗年间已经是朝中重臣了，官至资政殿大学士，相当是皇帝身边的高级顾问啊，朝廷里的智囊团元老。公元1125年，完颜宗望率金军南下啊，这个宋徽宗下的罪己诏以及赵兵马进京秦王，就是这个宇文虚中的主意。也正是多亏了他的建议，北宋扛过了金军的第一轮进攻啊。但是吧，该来的总会来，是吧？第二年金军再度南下，这一次呢，北宋没能挺过去啊。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徽钦二帝被俘，而这个宇文虚中很幸运，没有被金人俘虏，跟着朝廷南下，担任这个赵构的黄门侍郎。 公元1128年，宇文虚中作为使臣出使金朝，结果被金软禁啊。这个金人呢，赏识宇文虚中的才干，于是想让他为金卖命。最开始宇文虚中坚决不干，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被囚在这儿啥都干不了，还不如去当个卧底，对吧？表面上给金做官，实际上为宋效力。而在金这边呢，能用的汉人官僚本来就不多，像宇文虚中这样文化水平高还有才干的，那更是凤毛麟角，是吧？所以上来就给他封了个礼部尚书的官。后来宋金和议，金还下了一封册啊，封宋高宗为帝的诏书就是宇文虚中写的。在金熙宗时期，因为熙宗主张汉化，实行汉制改革，所以像宇文虚中这样的汉人官僚地位也是越来越高，最高的呢做到了金紫光禄大夫啊，也就相当是副国级干部啊。金朝官方给完颜阿骨打歌功颂德的太祖睿德神功碑也是出自宇文虚中之手。而在私下里呢，宇文虚中仰仗着自己的权力，一直在秘密联络各方势力，试图起事复宋，甚至他还想把被软禁的宋钦宗送回南方。结果到了公元1146年，宇文虚中的整个计划败露，当即被杀啊，连带着他全家100多口人全部被金人烹杀。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游学活动。这个3月27号到4月1号呢，我们将开启这个江苏千年古城啊、南京扬州这两个地方的深度游学活动。说到这两座古城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吧？这个南京呢有总统府、中山陵、明孝陵、中华门等众多名胜古迹，对吧？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加入了这个牛首山、鸡鸣寺这两个地方。这个牛首山呢是南朝484的早期名寺啊，唐代的时候跟这个清凉山、峨眉山并称为是佛教圣地道场。这里面还有南唐二陵啊，是这个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啊，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还有这个光影琉璃的大报恩寺啊，是中国南方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是吧？这个大报恩寺呢通体琉璃，也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塔啊，与这个长城、罗马斗兽场等并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然后扬州呢有这个史公祠、大明寺、广陵王墓各园，是吧？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皆是文化，对吧？可以说啊，这两座城市人文荟萃，文脉悠长啊，是这个真正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那么这一趟走下来呢，一定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这个言归正传。他死后32年，南宋孝宗认为虚中乃是宋朝忠臣，加赠开府，仪同三司，赐世庶民，然后还给他建庙称仁勇。身后能有如此正面评价的卧底，纵观中国古代也就独此一份，是吧？有人当卧底名垂青史，自然也有人臭名远扬，对吧？这个明朝的李景龙啊，就算这么一位。他是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儿子，承袭了他爹曹国公的爵位啊。作为开国元勋，李文忠躲过了朱元璋的屠刀，让他儿子顺利继承爵位，活到了建文。在朱棣发动靖难的时候，李景龙作为朝中仅存的元勋后代啊，耿炳文失利之后，在提出削藩的黄子诚的建议之下啊，建文帝让李景龙执掌兵马大权。可问题是，虽然李文忠本人是跟着朱元璋平定江南、跟着徐达征伐漠北的勇将，但是他儿子李景龙却是一个草包，打仗方面的天分是一点没继承。甚至于在得知李景龙被点为大将后，朱棣大喜过望啊，将李景龙比作赵括，认为他只会纸上谈兵。而事实证明，李景龙在各种方面还不如赵括呢，他带着50多万大军，但是仍然被数量上占绝对劣势的燕军打得满地找牙，连战连败。最后双方在白沟河大战，李景龙差点凭借着数量优势压倒朱棣这边，结果呢一阵大风吹过，刮断了李景龙的帅旗啊，他这边当即阵脚大乱，被朱棣反过头来一举突破。如果截止到这儿，李景龙可能还只是一个沦为笑谈的将门之后，还不至于被人说是卧底 对吧？而后面发生的事儿，则给他招来了千古骂名。在兵败回金后，建文帝没杀李景隆，只是夺了他的兵权。结果呢，公元1402年，朱棣带兵直奔南京而来。到了这个时候，李景隆终于不装了啊，打开南京城的金川门，放燕军入城啊。朱元璋苦心修建的南京城，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便落入了朱棣之手。而在朱棣登基后，李景隆作为曾经和朱棣敌对的大将，非但没有被降罪，反而是加官进爵，甚至在上朝时位列重臣之首。史书记载啊，以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如常、都督王佐、陈轩有末相事机之功。这个有末相事机之功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人在关键时刻有暗中相助促成大事的功劳，这可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是吧？这个如常是建文帝的兵部尚书，他跟建文帝的心腹这个黄子成政见不合，被外放到了河南。这个陈轩呢，当时在长江上统帅水军，总管南京江防啊。结果这俩建文重臣先后临阵倒戈，投效了朱棣麾下。而这个李景隆呢，其实只是开了个城门，是吧？这事儿就算是他不干，当时的文武百官里有的是想找投名状、开城投降的。所以说，把这个李景隆和如常、陈轩这俩叛徒放在一块儿，而且还让李景隆居于百官之首，是吧？这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说他一开始就算是朱棣的卧底。至于他那拙劣的打仗水平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演的，咱们也不好说。但是呢，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就算朱棣表面上给李景隆很高的待遇，但他心底里也不待见这人。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李景隆这好日子没过多久便遭到了各方弹劾啊，被罢官免职，全家被软禁，最终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等到了近现代，随着成熟的谍报系统的建立啊，高级官员被发展为卧底，甚至是间谍，然后一路混进官僚系统，位居高官的事儿也时常发生。其中最有名的一桩案子呢，发生在冷战前线的德国啊。当时东德臭名昭著的情报机关史塔西，成规模的向西德安插间谍。这些间谍大多伪装成受迫害的难民，逃入西德，然后伺机潜伏到各个政府机关里。而在这其中做的最成功的一个，当属是军特纪尧姆啊。他最开始呢，只是东柏林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被史塔西相中后进行了相关的训练，在1956年被派往西德。1957年纪尧姆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开始为这个社民党工作。他的发迹始于1969年啊，他参与了当时的联邦交通部部长格奥尔格勒伯尔的竞选活动，因为出色的组织能力被勒伯尔看中了。经由勒伯尔的引荐，这个纪尧姆呢被当时新上任的总理勃兰特相中啊，成了他的私人政治助理。由此他这个东德派来的间谍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混进了西德的核心政治权力，是吧？随着纪尧姆逐渐成为了勃兰特信任的核心幕僚，他接触的情报和资源也迅速膨胀啊！就连勃兰特每晚和哪个名媛睡觉都是由纪尧姆安排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勃兰特的公文包啊，平日都是由纪尧姆保管，那么这也就给了他巨大的可乘之机。每次纪尧姆把公文包带回家，都会第一时间拍照，然后经由他的老婆把胶卷交给史塔西的人。1972年，随着一位潜伏进西德的间谍被抓，被查获的记事本上出现了纪尧姆的名字，这自然引起了西德政府对他的怀疑。随后呢，随着西德破解了东德的无线电密码啊，当时东德发往西德境内的秘密电报里有这么一句话，纪，你家有了两个男人，这个纪呢就被怀疑是纪尧姆，是吧？而两个男人呢，则指的是纪尧姆和他儿子。经过一对比啊，他儿子出生的时间和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基本一致啊，再加上后来策反的苏联军官指认纪尧姆曾经和他一起接受过训练，所以最终坐实了他的间谍身份。1974年4月24日纪尧姆正式被捕啊。有意思的是，他被抓这件事儿不仅震惊了西德，就连苏联的勃列日涅夫都被惊到了。 勃列日涅夫倒不是震惊于史塔西的能干，而是惊讶于密码都已经被人破译了，史塔西竟然还不知道，是吧？最终导致自家王牌卧底暴露给了对手。最后基尧姆被抓，在东西德都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啊！西德总理勃兰特因为这桩案子引咎辞职，而东德史塔西呢也因此遭遇了一轮大清洗。当然了，对于独裁者来说，这种高级卧底间谍属于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是吧？毕竟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安全啊，自己的核心圈子里如果混进了敌方的卧底，那么首要问题必然是威胁到自己。像斯大林这种最终都会发展到疑神疑鬼，看谁都像外国间谍啊，稍微有一点点可疑之处，要么立刻丢官罢职，要么发配古拉格，要么处决。根据事后相关统计啊，在慈父统治时期，因为间谍、叛徒、内奸等罪名被处死的有68万多人。比如这个老布尔什维克苏共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同志就被指控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啊，是藏在苏共内部的卧底。还有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元帅分别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和日本间谍，最终都被慈父处决了。当然了，从清除潜在政敌、制造恐怖氛围这个目的来说，斯大林搜卧底、抓间谍的运动啊，搞的是极其成功，对吧？只不过要是按他这个标准来的话，他也得给自己的导师列宁挫骨扬灰了，因为列宁当年是明确接受了德国的资助啊，来瓦解沙俄政权的，那这不是妥妥的德国间谍吗？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下，结果咱们也看到了，是吧？间谍确实是谈不上了，但是政权和军队也真是赚不灵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次哈梅内伊这事儿啊，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是吧？能给美国提供情报的主必然不会是那么简单就能猜到的人。如果咱们平民百姓都能猜到，那人家高层也不是纯傻子，是吧？肯定也会起疑心的。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伊朗高层啊已经给渗透成筛子了，对吧？到处都是卧底。现如今这小哈梅内伊被推举为第三代神棍，接他老爸的班儿，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究竟他身边有多少高层是卧底，那更是不好说的事儿。咱们也衷心希望啊，这种事儿能给这帮在21世纪还玩宗教统治的神棍们上上眼药，是吧？让他们睡觉之前多想想自己手下有几个忠心的。最后呢，我多说一句啊，我建议这个新上任的小哈梅内伊同志在对付内部卧底和叛徒的问题上多学学苏联啊，好好的向斯大林同志取取经，立刻马上在伊朗内部展开大清洗啊，最好是杀的内部人人自危，人人表忠心，是吧？那伊朗绝对是针插不进、水也泼不进的铁板了。清洗完之后再去对付美帝，那到时候还不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抗到底吗？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